没有感觉到，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常常这样说啊，他说啊，选亲啊，你们因为是到西方留学了啊，那你们接受这个西方的这个宗教啊，我们也理解啊啊，但是呢我们还是中国人啊，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信仰，有我们自己的文化，甚至有我们的神啊。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西方的神啊。所以我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不光是对福音朋友，也是对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挑战啊。基督教是洋教，耶稣是洋人，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啊，文明啊，在世界上也是算着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华夏古文明啊，为什么我们要放弃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神，来信这位西方人的神啊？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位神是不是西方人的神，我们怎么跟他们解释，以及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仅仅把它当作了一个西方人的神啊？我们先看一下圣经的历史啊，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读过啊圣经，那么圣经的历史是从创世开始一直到世界末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所以应该说圣经这本书是包罗万象啊，不会漏掉一个事情，也不会漏掉一个国家啊。所以大家看圣经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伊甸园以后人堕落了啊，神就有大洪水，有巴别塔。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看时间，在公元前的大概2000多年。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时候啊，在公元2200年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中国的文字啊，那个时候还是甲骨文，就中国的文字已经产生了。那么中国呢也有了自己的民族啊，尧舜禹夏商周，那个上古时代大概这个时候比亚伯拉罕还要早。那么下面呢就是圣经的亚伯拉罕时代、摩西时代，然后在耶稣诞生之前呢，我们中国有了一些圣人，百家争鸣，老子、孔子，大概在公元前600年。耶稣诞生以后呢，佛教是在公元后入华，所以大家看到老子、孔子所谓的中国文化的精髓啊，你说道教也好啊，其实老子根本不是道教的啊教主，就算他啊，道教、儒家、佛教是都在这个时候。而我们中国文字这个朝代已经开始了对上帝的敬拜。我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们你看这个文字啊，圣经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了伊甸园的故事，那我们中国的文字我们知道是在巴别塔以后啊，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之前就出现了中国的文字啊，中国的文字是比较早的，而且呢基本上没有变过啊，除了繁体字变成简体字以外，甲骨文啊一直到现在，汉字是以象形指示会意来创造的，所以汉字是世界上特别的一种语言，它用一个字来画一个图，这个图代表一件事情，甚至代表一个历史事件，它把它记录下来成为中国文字啊，所以中国文字比较特别，所以我们现在学中文，我们的后代学中文比较难啊，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发音啊，它是一个图像啊，它是以象形指示会意， 啊，那我今天呢就不花太多时间讲这个中国的文字，只是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知道中国人的祖先是知道圣经的伊甸园的故事。记住啊，中国的祖先是知道了解并且在他的记忆当中有伊甸园这件事情的，根本不是洋教啊！你看这个禁止的禁，学过汉字的人都知道啊，禁止的禁，两棵树啊，这下面是一个士，士在中国的汉字中代表神啊，代表神明啊。你看那个树心士，如果你帮着把它当作字旁的话呢，就变成这个，就神字旁啊。士是代表神的启示，神明的启示，中国的文化中。你看这个是两棵树当中有神的启示啊，这个代表什么？在中国的先祖创造文字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啊，在伊甸园有一棵树，有两棵树啊，至少其中一棵树是上帝不允许吃的，禁止吃的，所以他们造了这个字。这是中国人造的啊，不是美国人造，美国人还没有了哈、啊，也不是希腊人造，也不是希伯来人造，也不是亚伯拉罕造的，是中国人，中国人造的。这个呢，贪婪的婪，两棵树，下面一个女的，呵呵，是谁啊？想了，伊甸园里面。夏娃受了蛇的引诱，吃了神所不允许的果子，那个字被中国的祖先记录下来，变成了一个图画，变成了一个字，叫贪婪的婪。夏娃贪婪，他认为这个果子好吃啊，他认为吃了这个果子会变成形神的样式，所以这个婪字就出来了。你看这两个字都跟两棵树有关系，那这个字我们就更知道了啊！大洪水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挪亚方舟，有一个大的舟，有一个大的舟，这个舟里面呢有八个人。当时挪亚方舟里面有几个人啊？八个人，挪亚，他的太太，他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八个。就是一个大船，在那个古时那是第一个船，所以中国人就是一个大的舟，这个舟里面有八个人，就记录了当时大洪水时代的挪亚方舟。你说我们中国人厉害不厉害啊？哎呀，所以有时候人家传福音，他说啊，你们现在洋教忘了祖宗。我说我们根本不是忘祖宗，我们是把我们祖宗忘掉的祖宗再来回忆起来，我们把我们祖宗忘掉的祖宗再把它回忆起来，这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中国人真正跟到源头去了。这是中国字，这个呢，神字旁一个果子的果，这个字是什么？裸体，赤身裸体，没穿衣服。这个没穿衣服跟果子有什么关系？这个没穿衣服跟神有什么关系？这两个字，这神字旁，这个什么果子？这个技术描述什么事情啊？啊，大家如果读过伊甸园，描述了什么事情啊？亚当夏娃吃了神所不让他们吃的果子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是吧？因为那时候在没有吃果子之前，人是不穿衣服，没有羞耻啊，他们不会注意到，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啊，一两岁的小孩子，你光屁股他还在这里跑，不怕死啊。但是他们堕落了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他没穿衣服。中国人就知道这个 裸体，第一个发现的人的裸体是亚当夏娃，这个裸体跟神和果子有关系，所以创造了这个字。有很多这样的字，我有一本书啊，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首先发现中国的文字中记载着圣经伊甸园的故事的是美国英国的宣教士，不是中国人。他们就从他们要去做中国宣教，他们要学中国的汉字，他们学了中国的汉字，突然发觉中国的汉字在讲圣经，在讲圣经的故事，所以他们写了一本书啊。最近如果大家对考古学比较有兴趣的话，那前不久在四川成都三星堆发现啊，胡师长今天不在，胡师长他比较熟悉啊，他在我们团体跟学生开了一个讲座，就是关于三星堆。三星堆被考古发现出来在成都附近，它里面挖出了什么？挖出了一棵13米高的青铜树，这个青铜树上有果子，但是这个果子上面有刀，青铜的刀，还有鸟在那里守着这个果子，然后这个果子下面有一个蛇，然后蛇的边上有一个女人的手。如果现在还在三星堆的博物馆，或者你们 Google 一下，你 Google 一下三星堆博物馆，然后你神树啊，中国的博物馆的这个记载是神树，实际上就是伊甸园那棵禁树。为什么这棵禁树不在中东考古发现，而是在四川盆地？大家知道四川那个地方是进不去的啊，打仗的时候，三国的时候都有属地啊，啊，比登天还难啊，那地方进不去的。为什么中国的祖先会有三星堆这个神树的记忆，并且给他们做成了青铜树，在埋在那个地方？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会去的啊！但是很明显的，中国的祖先清楚伊甸园，他们把伊甸园的故事把它记录下来，并且用青铜记录下来了啊。好，我们再看下边啊，这个表比较清楚的说明了这个世界差不多5000年到6000年的历史啊。基督教入华大概在200年左右，这个时候开始基督教啊通过外国的宣教士进入，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的洋教啊或者洋人啊都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忘记了，中国的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跟这位上帝产生关系。在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的大洪水时代，我们有中国的文字啊，皇帝也出现了，是吧？上古时代，皇帝尧舜禹夏商周啊，在战国时代以前，我们叫上古时期，中国人是敬天畏道，敬天畏道，只拜一个神的。中国是只拜一个天啊，是畏道的啊，敬畏大道。这个时候，然后呢，其他的宗教进入中国，包括中国的儒学啊，所谓的中国的这个国学，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时候开始，老子、孔子、道教、儒学啊，一直到佛教入华，在这个时，这个是外来的洋教，佛教才是外来的洋教。如果你真正懂的话，你跟他们传福音啊，佛教是洋教啊，真正的耶稣是我们祖宗的，你跟他倒过来讲的。他现在讲，哎呀，我们中国人是信佛教，怎么信基督教是洋教，你忘祖宗了。其实你跟他看历史是这样子的呀，这一段时间是众多的宗教啊进入，包括基督教景教在唐朝进入中国，在这里进入啊。所以我们看啊， 太初有道，圣经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道成了肉身。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信仰仅仅在这个层面，其实我们信到了那个太初有道的道，就是我们祖先所信的那位神。我等一下再给大家看，我可能今天还讲不完，我要讲一两次，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真正的正本清源，回到了我们祖宗信的上帝去了。所以你就看这里面，中国文字已经早期文字，包括一叠人，包括三星堆的青铜树，都记载了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神特别的恩典，让我们到这里来信了耶稣。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就是当年我们祖先最早的时候所信的那个天啊，那个道啊，只是那时候还没有道成肉身。这段时间呢，是使徒行传以后基督教先传到欧洲，大家都使徒行传，保罗啊，刚刚是提到保罗，那个影片里面不知道他反映了啊，保罗先传到马其顿，所以呢，基督教先入欧洲，那最后欧洲再进入，是从这段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讲洋教，洋教是从这里开始，他根本没有跳到这里。耶路撒冷在东方还是西方啊？近东啊，啊，我们是远东啊，从来没讲耶路撒冷是西方城市啊。所以我自己信了以后啊，因为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想这些问题啊，很多的我们被错误的历史、错误的观念、错误的熏陶，慢慢的就以为这个是真实的，其实错了啊，错了。那我们再看诗经啊，大家知道诗经那个时代是比较古啊，我先给大家看看四书五经啊，那是很古的啊，在记录的都是上古时代的啊，这个那个事情。那么这里面对不起啊，我这个可能那诗经是中国的古经啊，那时候讲皇天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末，比较难读，后来我读英文还比较Almighty 上帝 You come to us in your majesty, You discern all that happening for the peace of people。 这是中国古经写的，哪里有什么道教，哪里有什么佛教，哪里有什么孙悟空啊，什么太上老君，没有啊，你看得到吧，中国古经都没有，那是后来的。诗经是中国的古经啊，那是大家都公认的。那皇天上帝，天上帝啊，是一位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末，明明上天照临下土啊， All bright and high heaven who enlightens and rules this lower world。 古者天子夏，是夏朝的皇帝，公卿礼祭上帝于郊，故曰郊祭啊，就是因Ancient time, the emperor of Xia dynasty personally and reverentially sacrificed to 上帝 of the border,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border of sacrifice, 交际。 中国古人我们的祖先是在郊外祭天的，所以中国有天坛，现在在西安那个天坛，北京做天坛，天坛里面没有偶像的啊，那时候不叫天庙，不叫天宫，不叫天庭，不叫天殿。古时的皇帝要祭天的啊，蒙尘祭古啊，祈古，蒙夏祈雨，冬至祈天，皇帝的三大祭典，带着所有的官员要进食沐浴，然后去祭天。西安的天坛是最好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坛在上面啊，要献这个动物的。你说我们中国的祖先怎么会有这种思想？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提到龙，根本没有龙，龙是后来的啊，是秦朝以后那个龙被好像认为是一个吉祥物啊，在上古时代龙根本不是，上古时代是讲羊的，我们中国上古时代是讲羊。今天我没把字拿出来啊，善人啊，那个善上面是什么？羊，吉祥的祥边上是什么？羊，义人的义头上是什么？羊。因为它就很多吉利的那些文字，中国的古汉字都跟羊有关，中国的祖先是崇拜羊的，是龙是到后面的，所以中国人是绕了一大圈啊，被魔鬼带到一个地方，离开了中国的先祖。所以史记讲的中国人有祭天的习惯的，所以天坛就是个例子，现在还存在的。只是耶稣没下来道成肉身，那时候是上古时代，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啊，但是他们是拜天的。这个史记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独一的真神，中国人拜独一的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史记写的啊，中国人拜的天是独一的，不可能两个天的，神无二主啊。这个是英国宣教士李雅各翻的，很多古经他翻的啊，他翻的。上帝 is another name of heaven. The spirits do not have two lords. 这个宣教士非常了不起，他一个人把四书五经全部翻成英文。你能够把易经翻成英文吗？我们中间学英文专业的，你一辈子都可能不一定能把易经翻成英文的。你知道这个雅各啊，李雅各啊，他把四书五经一个人全部翻成英文，现在他的翻的还在，我抄的都是他翻的啊，等一下大明会典啊那些都是他翻的。你说那个什么功夫啊？你说是他聪明吗？当然聪明。上帝的仆人，上帝要让他向这位古国传福音，上帝给他智慧，上帝是智慧的源头，开他一点脑细胞，给他一点智慧，不得了啊。我等一下会看到一些，你们会看到一些宣教士真是了不起啊，他的资历超凡，记忆力超凡，过目不忘。他是个外国人啊，你叫我们读四书五经，你到现在你读读看，很难读下来的，是吧？你读易经都不知道是讲什么东西，那个卦象你怎么翻啊？他是个外国人啊，他全部翻成，全部不是翻其中的章节，全部翻成。这李雅各，你看他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我刚刚《诗经》那个英文都是李雅各翻的啊。这是他讲的话，他在中国考察了一段时间，他讲了一段话，他讲什么？ I maintain that Chinese do do know the true God and have a word in their language, 上帝, answering to our word, God, to Hebrew, Elohim, and Greek, Theos. Theos 是希腊文的神。Theology, 我们神学叫 Theology。希腊文的神是 Theos。希伯来文的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叫 Elohim。他讲我考察了上帝中国的古文，他是翻中国这个四书五经的，他读下来他们那个上帝跟希伯来文的 Elohim 和 Theos 是一样的，这是他讲的。宣教士利亚哥，中国古人是信独一真神的啊，现在那个庙，现在那个宫啊，都是后来慢慢引进来的，那才是洋教，这是外来教啊。中国古人人家都考证是独一真神，你们是信独一的神的，只不过你们的名字叫上帝，叫天，叫道啊。利玛窦大家知道是到中国的宣教士，明朝时代啊，明朝时代他讲五天主，利玛窦的古文非常好啊，这是他原文，利玛窦用文言文的啊，他是古文学的，他说五天主即华严上帝，就中国人讲的上帝，与道家所望玄帝玉皇之相不同啊。他一看就知道中国人讲的上帝不是什么玉皇大帝啊，不是什么这个道家的什么玄的帝，他一看就不像，因为他是信主的啊，他是信主的，他一看天主及华严上帝是像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其实整个来说偏离了我们祖先啊。这个利玛窦啊，大家知道啊，他的坟墓现在还在北京。这个人是意大利人，他是过目不忘，他最后传道，他是明朝的时代，他传道皇宫里去了，带了好几位大臣信主，他跟万历皇帝的关系很好啊，他甚至把据说他把万历皇帝的皇后带信主，皇后还有个基督教的名字叫 Helena。天主教的名字啊，他给他起了。这个人那时候他是西方人，他的古文很好，他穿了奴家的衣服啊，进入宫殿，皇帝很喜欢他，但是大臣们不喜欢，大臣们说这是洋人啊，我们不希望他到我们的朝廷来干政啊。他其实把科学啊，把天文仪啊，把几何啊，把很多科学带给了这个中国，所以皇帝蛮欣赏他的啊。皇帝呢就说这个人很好啊，很有本事，他就上朝，听说啊，据说啊，就上朝让所有的大臣上朝，他说我把这个人也带过来，他说你们每一个人讲一个字，有很多很多的朝官嘛，你们每个人讲一个字，轮流讲一个字，然后我让利玛窦来告诉你们谁讲的哪一个字。这大臣讲根本不可能的，哪有这样子，那么多人我讲一个字啊，他讲一个字，然后一下子每个人都讲了，然后呢让利玛窦来讲谁讲哪个字，谁讲哪个字。他说你们也没这样子，大臣们讲好啊，哪有这样的人啊。结果利玛窦一字不差，一个人都不差，全部讲出来，你就讲一个字他就知道谁讲了。他像照相机一样的过目不忘，上帝用的这些仆人啊，你就知道天文地理可以什么都知道，要进入这个古国，要把我们的中国从魔鬼的控制之下回到先祖的记忆当中，先祖的是画了神也画了大量的功夫，用了这种人啊，我是没这个本事的啊。三个人每个人讲一个字大概还可以，三十个人每人讲一个字我就搞不清楚了啊。你说那个一朝官员啊，讲的都是汉字啊，你怎么能够记住呢？肯定要错掉的嘛，他不错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结果大臣服下来了啊，就是这个人的资历不得了啊。 破幕布网啊，所以他带了很多人信主啊，他传福音给万里皇帝皇后啊，他带了杨之藻啊，还有几个大臣啊，三个大臣信主。再看汤若望是孝庄皇后的养义父，顺治皇帝称他为爷爷。南怀仁是康熙皇帝的太子夫，南怀仁是比利时啊，卢恩人，我到美国之前，我在比利时留学一年，就在卢恩大学啊，南怀仁的学校，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南怀仁很多的那个这个故事。但是很可惜，我那时候根本不清楚，我不知道南怀仁到底是干了什么事情在中国啊，只知道他们跟我讲，他到中国去过啊，这个宣传基督教。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他有很多的历史啊。那现在要我去看南怀仁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南怀仁，康熙啊，他是把康熙教大的啊，所以他带康熙进信主的啊。康熙，他跟康熙连理的，不用理的，就直接就进去了。这几个人，汤若望、南怀仁。皇帝是要免礼的，进宫免礼啊，谁都让他们进来啊，他们来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到中国的，甚至到了后期有很多的中国人啊，他们是信主的啊。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啊，看到这些都很惊讶。你看大明会典，明朝的时候啊。大明会典就是他们天坛啊，皇帝要祭天的时候，你说皇帝念什么词，他就记下来了。明朝皇帝要祭天的时候，他念这个词，他说鱼兮洪荒之初兮浑门，五行运兮两月未明，其中品力兮有无容身，神皇出狱兮始叹足清，立天地人兮群物生生。我后来也没看懂，后来看英文看懂。后来看英文看懂啊，看什么 ？Of old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a great chaos without form and dark. The five planets had not began to revolve, nor the two lights to shine. In the midst of it, there existed neither form nor sound. You, O spiritual sovereign, came forth in your sovereignty.And first that separate the impure from the pure. You made heaven, earth, and man. All things become alive with reproducing power. 你读了这段有点像读什么？创世纪。这是我摘了一部，我还没摘完。中国的古人有没有读过创世纪？对吧？我不知道啊，可能利玛窦他们把圣经带进去有可能，但是他作为一个整个民族向天祭的一个祭文，你说这样子，我们中国老祖宗啊，这是中国人啊，他们写的这个东西啊，真的你看像创世纪一样的啊，把光和暗分开啊，把水和地分开，然后出现了这个整个宇宙啊。明朝皇帝啊，这是白文翻成文言那个白话文啊，就比较好读了。奇妙的创造主，我带着深思仰望你，你的穹苍是何等浩大，此时自然开始显露其炎阳刚之气。借着盛大的仪式，我敬虔的尊崇你，你的仆人我只是一介草流，以蝼蚁之心，但却蒙得你恩惠之道，委命我掌管帝国。我深知自己的无知蒙昧，恐怕又如你的恩宠，所以我遵守所有的条例和法度，竭诚尽忠，历尽守则。很长，这个祭文有点像什么？你如果读过所罗门啊，献殿的时候啊，神拣选所罗门做以色列的君王，所罗门献殿的时候讲的话有点像。这是康熙啊，康熙信主了以后，他写了一首诗，他说天门九位出人壁， 福禄全是圣旨通，我愿接受神圣旨，儿子名分得永生。啊，现在非常清楚。康熙大家知道，啊，康乾盛世，啊，康熙是中国皇帝中一个非常有作为的，雄才大略啊，也是非常，他统治差不多中国的历史非常长的时间，啊，寿命也很长，啊，康乾时代是我们叫康乾盛世。你看，他知道耶稣是门，他知道耶稣是路，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清清楚楚，啊。那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为什么基督教没有在清朝的时候康熙时代进入中国？因为康熙和教皇产生冲突啊，康熙不买教皇的账啊，教皇就说你信啊，你要听从我。那康熙是什么人呢？啊，才不买他的账。结果两个人因着一些具体的事情吵架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后来一两百年的时间啊。他对祭祖的问题，康熙对祭祖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中间有些人我们劝他信主啊，他说信了主以后就不好拜祖宗了，有没有这样的？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我知道我有，他说我家里呢是非常注重拜祖先的，纪念祖先的啊。那么听说你们基督教信了以后呢是不能拜祖先，那么我信了以后就不拜祖先，我家里面的人就不愿意啊，他就要考虑啊，这个停顿啊。你看看康熙怎么谈怎么讲拜祖先的事情。这是康熙自己写的啊，这种皇家我们知道他们的祖先的牌位都放在这个他的宫殿里面啊。他是讲祭孔并不是向孔子祈求恩典聪明智慧或高官厚禄，而是尊他为师，因为他为后人留下了极好的道德教训。至于祭祖仪式，他的初衷，注意，他的初衷是表示孝道，他的初衷是表示孝道，表示纪念，没有什么拜他的灵，是后来的人慢慢堕落，想从祖宗的灵上面来帮助，那个是歪了。康熙知道，他说他的初衷是表示孝道，奴家遵从孝道的礼仪仪式中并没有祈求帮助啊，这种仪式只是代表后人对死者的尊敬，祖先的灵魂并不住在墓碑中，这些只不过是一种象征，好像他们就在眼前，用这种是写错了，这种行为表达对死者的感激和追忆啊，就像买毛驴说的是白朵花啊，把照片放在墙上有什么奇怪？但是后人把它堕落啊，祈求灵啊什么，那个是魔鬼的工作，但是康熙至少在他啊，这没有一个皇帝不纪念他的祖先的啊，他纪念的时候他是非常清楚，初衷是表示孝道。圣经上要人孝敬父母吧，圣经上是要求子女孝敬父母的，从来没有讲不要孝敬的，而且你孝敬父母神会有应许的，要祝福的啊，而且特别那个祝福就长寿，大家如果读圣经的话就是孝敬父母的长寿啊，中国古人就讲孝道嘛。哦，谁叫你谁谁讲信了耶稣就不孝了，现在你就常被他讲说信了耶稣我就不变成不孝子孙了，不是啊，你要真的跟他讲这不是啊，我们更孝，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亚当夏娃来的，我们是从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祖宗把亚当夏娃忘记掉了，把伊甸园的故事忘记掉了，他们才是不孝，他们才是不孝，我们来弥补我们祖 中的那种不孝啊，我们让他们，我们来慢慢慢慢纪念我们的祖先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我们中间人啊，你谁记得到你这个爷爷的爷爷的名字，知不知道？爷爷的爷爷你知道是哪里人，是叫什么名字，知不知道？有知道举手一下，就你爷爷的爷爷。哦，你知道啊，陈翠萍不错。那么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有没有？再举来一下，有没有？那就不笑了，不笑了啊。你怎么讲你能笑呢？你怎么讲你是笑呢？你是拜到你爷爷的爷爷，还有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你没拜到，这太生气了，怎么办？我们是呢，我们追到什么？追到亚当夏娃了。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他们不孝的，我们把他们补上了，都这个意思吧？我们拜了皇帝所祭拜的上帝。再讲一遍啊，我们基督徒拜了皇帝所祭拜的上帝，我们追到老祖宗去了。我们的皇帝都拜上帝啊，我们现在拜上帝啊。所以如果大家再看这张图有点改变，就是因为什么？说圣经啊，我讲这段话不是在讲中国历史，我主要信主了以后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受到很多的挑战啊。就像我开始讲的，我跟我同学传福音啊，他说选起来你在美国留学啊，你信这个嘛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的文化是这样子。那我们信的嘛你就不管了，是吧？我们是我们的正宗的那个中国的华夏的那个东西啊。他就这样跟我讲啊，我跟他讲耶稣是神啊，耶稣是神，他说你不能啊，不能这样强加于人。中国好多这样子，好多知识分子都这样子啊，他觉得你们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啊。你虽然跟他讲这个基督教根本不是西方的宗教，它是天上的宗教，是吧？从这里就开始了。而且这个伊甸园的记载除了圣经上以外还就是我们中国文字记载了，你还怎么样了，是吧？希腊历史也没讲到，埃及历史也没讲到，所有的很多古文明没有讲到伊甸园的事情。我们中国不但文字上写了伊甸园的故事，我们的成都那是中国的中原地带啊，你怎么伊甸园的东西跑到我们这个中原地带？现在是埋在三星堆啊，真的，你们 Google 一下，就在三星堆成都边上，三星堆博物馆。所以太初有道，道是谁啊？道就是耶稣嘛。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看到吧？这里神的创造，这里是耶稣，道与神同在。然后什么？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进来。那我们现在信了耶稣就信了道嘛，信了肉，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信了谁？信到了太初有道嘛，对不对？信到了太初有的道呀。所以有的时候讲耶稣诞生，最好不要用耶稣诞生，耶稣降生，耶稣根本就没有开始，他没有诞生过，他是降生，他原来就是在天上，他是大道，他是大道啊，他是创造天地的大道，这个大道原来与神同在，然后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中国人信主啊，真的是不信不应该，应该说啊，不信不应该啊，真正的是不孝之身 啊，皇帝都拜啊，我们的祖宗皇帝都拜上帝啊，你怎么把你老祖宗拜的上帝给忘掉了啊？那个才是不孝，不孝啊。所以反过来说，我们非常感谢主，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再去看着我们中国祖先上古时代所信的，我们好像跟他们在同一个血脉里啊。他们知道上帝创造世界，他们知道上帝创造人类啊，他们也知道人类的堕落啊。所以你看那个裸体啊，这个裸字啊啊，这些还甚至他们也知道，中国人也知道耶稣的拯救啊啊，我都不知道那是神迹啊，耶稣还没下来，中国文字上就有义，奇怪不奇怪啊？中国是非常尊重洋的洋文化的一个民族啊，整个中国的朝代是在秦朝以后变了啊。如果你看啊，这个你看啊，这个以前前2500年是敬天畏道，后面是什么？后面就变了，敬皇帝拜鬼神，多神，然后多种宗教进来了，也产生了，你看这就乱掉了。然后呢，非常感谢神，神又把我们中国中有一批人把他带到外国来，在这个里面啊不太搞不清楚了，是吧？乱七八糟的啊，把你带到外面来，让你单纯的来一个单纯的文化环境中信耶稣，等你信了以后，你就超越了这个，到了这个地方。是神的计划啊！所以这个多神呢，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从来没有讲神无二主啊，这个写的清清楚楚，中国古书上神无二主啊，有二主的就不是神啊。什么灶王爷啊，什么爷啊，什么爷，那几个主那就不是神，真正的上帝没有二主，只有一个神啊。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说，这首诗比较表达了我们信了主以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把我们真正的带到神的中间啊。所以我不知道，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啊也在思考啊，到底要不要信，是不是要违背我们家族的习惯来信一个洋教。我希望你听了这个你要把弄清楚，因为你比你的爷爷奶奶甚至比你的爸爸妈妈更孝顺，因为你回到了皇帝所拜的上帝。谁能把他的家谱拉到皇帝？翠屏是爷爷的爷爷，是吧？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已经没有人了，皇帝呢？你能谁把他家谱拉到皇帝？啊，都从一个来的嘛，啊，就拉不上去了。就算你拉上去，皇帝还是拜上帝的，皇帝拜上帝的啊，你去查考了，皇帝拜上帝的。所以耶稣基督道成了，如果他不成道成肉身，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 上帝，只能是揣摩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中华古道重见天日，神州忏悔浪子回头，超越宗教天人合一啊。所以我希望不管我们信主的还是正在寻求的，都要从这个上面考虑啊。神特别爱中国人啊，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古经，中国的考古啊，都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圣经的伊甸园、大洪水、巴别塔啊， 我今天 我下次再讲，它还有很多文字啊，还有很多的文字都表明了圣经的故事啊。所以借着今天啊，我希望啊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或者在传福音当中受到挑战的一些弟兄姊妹啊，你可以跟他们把它讲清楚啊。如果你需要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呢，没有版权啊，告诉我，我把一些 forward 给你，你就 forward 给那个朋友看啊。这个让他们去自己去查考，现在这个信息非常方便，Google让他们去查好了啊，告诉他们啊，中华古道要重见天日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你从一开始就爱我们中国人啊，你拣选啊，也带领啊，你在启示我们的先祖啊，我们知道啊，我们